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孤单地球，陪你直奔永恒。大家好，欢迎来到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
大家好，我是梦圆。
今天跟梦圆姐一起开盲盒啦、我们上一次盲盒也算是一个大盲盒开了一半吧，看了它一半的景色，是在艰难山的山脚下看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集到哪里了？我们还是跟大家稍微回顾一下，在艰难山的山脚下，他们几个人都发生了什么样子的对话啊？上一集基本上就是对话，没有剧情，对我们来说是很艰涩、很烧脑的一集，我们就看到刚勇先生跟女基督徒还有恩慈和他的孩子们在讲解，真的是讲解的感觉了，就是说基督的言语行怎么成就了救恩在我们身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教义型的东西了，是讲救恩的运作的啊，而且他是用了比喻，还跟我们平时读圣经或者我们自己在教会里啊学到的这种啊言语，什么因信称义呀、替代了耶稣基督的义呀，就这些常用词还不一样，他还有用自己的方式讲了一些啊比喻一样的东西。所以说我们上周啊就停在那里，因为已经够我们喘一喘了，够我们消化消化了，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啊跟他们一路上山，上这个艰难山。今天呢我们就要真的正式开始登艰难山了。那梦圆姐，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来吧，登山之旅。
对，一定要牢记在山下刚勇嘱咐我们的这个救恩，然后我们就带着这个上路了哈。那我就来读给大家听。我在梦中看见女基督徒一行走到一个地方，乃当年基督徒走天路时看到愚陋、懒惰、刚愎、躺着睡觉的地方。如今那三人的尸首被挂在路旁不远处，恩慈向他们的向导和领队，就是刚勇，问道：那三个是什么人？为什么被挂在这里了？刚勇说：这是三个十分卑劣的家伙，他们自己无心走天路，还想方设法阻挠别人，他们自己又懒又笨，却极力劝人效法他们，并宣称人人可以不劳而获。当年基督徒路过此地时，他们都在昏睡，现在你们看见了，他们的尸首都被挂起来了。他们有没有蒙骗了什么人？恩慈问道。有的，刚勇说道，他们曾叫好些人偏离正道，其中有顿步、气馁、无心、恋战肉欲、贪睡，还有一个少女名叫怠惰，这些人都跟随了那三人的脚步，他们也诋毁你们的主，说他是刻薄不堪的主人，又说天城是个坏地方，没有人说的一半好，又重伤主仆，说他们是爱管闲事、令人生厌的家伙。他们还把神赐的饼说成糟糠，神赐的安慰说成幻觉，天路客的跋涉辛劳说成徒劳。哈，女基督徒说道， 这样的人，我不会为他们难过，他们是咎由自取。他们被挂在路边也是好事，让人可以引以为戒。但是如果把他们的恶行刻在铁板上，再放在这里，岂不可以警告其他恶人吗？已经这样做了，刚勇说道。你往前多走几步，就会看到那面告示。
我才不要看，
恩慈说道。就让他们挂在那里，让他们臭名远播，让他们的恶行昭于人前。他们在我们到达这里之前已遭制裁，这实在是莫大的恩典。谁知道他们会对我们这些弱智女流做出什么事呢？他想出一首歌，唱道：如今你们三个挂在路边，叫同谋抵挡真理的人心惊胆寒，叫后来者不忘他们的收场，不敢与天路客为敌对头。我的心啊，要提防这种恶人，他们与圣洁势不两立。他们继续前走，一直来到艰难山下。刚勇先生向他们讲述基督徒在这里遇见的事情。他先把众人领到泉水旁说：看，这就是基督徒攀山前喝过的水泉。那时的泉水清澈怡神，现在已大不如前了。因为一些不想天路客得解渴的家伙，常常把水踏浑。恩慈说：竟有这样记恨天路客的家伙。不要紧的，只要把泉水注入一个小巧的瓶子里，一会儿后就可以喝了。刚勇说：因为淤泥会沉到瓶底，泉水就澄清了。女基督徒他们于是按刚勇的吩咐去做，他们把水注入一个罐子里，一会儿后泉水澄清，众人就开怀畅饮。接着刚勇让他们看两条岔路，当年虚名和虚伪就在这两条路上葬送性命。这是两条危险岔路，刚勇说，当年基督徒从这里路过，有两个人在此丧命。看，尽管路口都有铁链、树椿、壕沟拦着，却仍有人要走进去，而不愿意费劲攀山。奸恶人的道路崎岖不平，女基督徒说，他们走进岔路，不送命才怪呢。他们偏偏要走进去，刚勇说道。嘿，就是王的仆人亲口告诉他们走错路了，奉劝他们谨防危险。他们也轻慢地回答：论到你奉王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其实啊，刚勇续道，警告路人这些岔路有危险的标志多的是，不但有桩子、壕沟、铁链，只要稍微看远一点，你还会看见路旁的荆棘围栏，但他们仍要走进去。他们一心躲懒，女基督徒说道，不喜欢付代价，上山的路是太重的负担。这就应了经上的话，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嘿，他们宁愿选择通往陷阱的道路，也不愿意走上山的路，它可通往天城呢。说完，他们就往山顶攀去。可是爬到一半，女基督徒已气喘吁吁说：哎呀，这座山真要命，难怪那些重视逸乐、轻视灵魂的人
都选择平路。恩慈也说，不行了，我要坐一下。最小的儿子哭起来了。怎么了？刚勇说，千万别坐，因为再走一会儿就是王的藤架了。他拉着小儿子的手，继续往上爬去。他们终于走到藤架，一下子都坐下，因为早就热昏了。恩慈说，对劳苦的人，休息多甜美。天路之王多好，为我们预备这样的休息之处。这藤架我听得多了，如今才亲眼看见。但我们需谨防，不要在这里躺睡，因为我听过基督徒曾在这里不过贪睡片刻，却付了沉重的代价。刚勇对孩子们说，嗯，好孩子，大家可好？你们说来听听，走天路是怎么回事？先生，我刚才几乎要放弃了。最小的儿子说，真的感谢你拉了我一把。现在我记得妈妈从前说的话，上天堂的路如同登梯，下地狱的路如同下坡。但我宁愿登梯得生，也不愿意下坡寻死。恩慈说，但不是有俗话说，下山好简单吗？雅各，就是最小的儿子的名字，应道，我觉得日子将到，下坡才是最艰难的路。好孩子，刚勇说道，你说得很对。恩慈听了微微一笑，雅各却满脸绯红。哎，女基督徒说，你们既要在这里歇脚，何不吃点东西填填肚子？我有一个石榴，是小玉先生送我们出门前给我的，他还给我一块蜂蜜和一小瓶佳酿。我猜到他给了你一些东西，恩慈说，我看见他把你叫到一旁。嗯，女基督徒说，恩慈啊，我们离家时已讲好了，你要分享我的所有福分，因为你自愿成为我的旅伴。女基督徒把美食佳酿递给恩慈和儿子，大家就开始吃喝。女基督徒问刚勇说，先生，你也吃一点吧。刚勇说，你们还要走天路，而我不久就要回家，你们还是多吃一点吧，愿这些饮食对你们大有益处，我在家里每天都吃你们这些饮食呢。他们吃喝完了，又闲聊了一会儿。刚勇说，天不早了，我们继续走吧。于是个人起身上路，孩子们走在前头。女基督徒猛然发觉忘了带走她的那瓶佳酿，就派一个儿子回去拿。恩慈说，这真是一个遗忘之地，从前基督徒遗忘了他的文件，如今女基督徒遗忘了他的瓶子，先生，这是为什么呢？刚勇说，原因是贪睡，也是疏忽。换言之，就是在应当保持清醒的时候昏昏入睡，应当铭记在心的事情却冒失大意。这正是一些天路客常在休息之处丢三落四的失败原因。在最欢天喜地的时刻，天路客更要保持警醒，牢记所得着的。可惜人总是掉以轻心，于是欣喜以眼泪告终，阳光过后是一片阴云。基督徒的经历是明证。 他们来到一处平台，乃当年疑虑和胆怯以狮子拦路劝基督徒回头的地方。平台前有一副大大的告示牌，刻着几行诗，是下面记着告示牌的由来。诗云：看到这平台的务必留神，保守心意，管好口舌，否则掉以轻心，放松警惕，难免重蹈前人覆辙。诗下面写道：这平台是为惩戒胆怯、疑虑和害怕继续前奔的天路客而造的。就在这平台上，疑虑和胆怯的舌头受烙铁之刑，因他们千方百计要阻拦基督徒的旅程。恩慈说，这和诗人所说的相似。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他们继续前行，远远就看见狮子了。刚勇先生是大能的勇士，一点儿也不怕狮子。他们来到狮子面前，原先走在前头的孩子们都被吓得躲到刚勇后面去了。刚勇笑道：怎么了？无风无浪的日子，你们喜欢走在前头，怎么一见狮子就躲在后面了？刚勇抽出宝剑，要在狮子的威胁下为女基督徒一行人开路。突然，路边闪出一个人来，像要做那狮子的后盾似的，对刚勇笑道：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那人名叫血魔，因他最爱流天路客的血，他也是巨人族的一员。刚勇说，这些妇孺都是天路客，这是他们必经之路，尽管你和狮子挡路，他们怎么也要冲过去的。这不是他们的路，血魔说，他们也不能走过去。我来就是要阻挡他们，我是狮子的后盾。其实啊，由于狮子的凶猛并那血魔的恶行，近来走过这条路的天路客已是大为减少，路面也长满野草了。女基督徒说，虽然这条路已经荒废，一些旅客绕道而过，但在此刻一切都要切变。因主兴起我做以色列之母。血魔满口咒骂，斥喝天路客折回，可是刚勇反而迎上去，挥动利剑猛烈进攻，获得血魔步步后退。血魔惊呼：你要在我的地盘上杀我不成？这是王的大路，刚勇说道，你的狮子站在天路上，这些妇孺虽然软弱，也不会怕你的狮子，他们一定会走过去。刚勇随即举剑砍向血魔，把他打得跪了下来，然后砍碎他的头盔，接着一剑砍断血魔的胳膊。血魔发出一轮惨叫，听得人心胆俱裂。终于血魔瘫倒在地，众人才松了一口气。狮子都是练着的，其实伤不了人。血魔丧命后，刚勇说，来跟我走，狮子伤不到你们的。他们就走过去，两个女的浑身哆嗦，四个小的脸如死灰，但毕竟他们走过去了。 好，
好精彩呀！
对，今天的内容好像一部动作片儿。
对，真的，而且是过关斩将的动作片。
我好感恩，我记得上一次梦圆姐还说，为什么是刚勇先生领着他们攀这个山呢？这
是
集就
啊，
看到了刚勇先生的大用处了。
是啊，真的好呀，幸好有啊，不然这两个女人跟四个孩子怎么可能跟血魔打仗啊？
是的，
不要说血魔了，从他们开始出发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三个尸首，如果是我，我就已经胆战心惊了。
是这三个尸首：愚陋、懒惰和刚愎。
这三个词，这三个形象，关键是他是以路边的尸首被挂起来的尸首的形象出现的。这个画面在我脑海中一出现，生出来的首先是有一点惊悚感。
是挂在那儿，就是为了要警告人的，要把他们的恶行昭告天下，好像就是真的恨不得所有人都来知道他们犯了什么事儿，是因为他们当时拦阻基督徒走天路，不仅自己在那里耽搁着不走，昏睡了，甚至是让基督徒也不要走。
它当中有个细节哈，就是这个恩慈还说了几句话，好像恩慈是说挂在那里，太好了，这样这些恶人的行为就可以告知天下了啊。就这句话是恩慈说出来的，你不会觉得好像恩慈应该说的都是好话吗？但是他在这里说的是很正义、很刚强的一句话。
哇，莫言姐，你真的是个细节控，确实是，我没这么想过哎。
但确实是恩慈说出来的呀。
恩慈其实前面就说，就让他们挂在那里，让他们臭名远播，啊，
对
这是
呀。
对他们下了一个最重的判语。不过他后面接着就说的，他们在我们来之前已经遭制裁了，这就是莫大的恩典，这还是恩慈说的话，马
是
上就
是
献上
是。
感恩哈。
对呀，但是他好清醒的知道和这个认知。并且他也没有像我一样停在这个惊悚感里，而是能够看透这件事情背后最美的祝福是让所有经过这三个尸首的人能够被警醒、被提醒啊！而且他也知道这个审判是谁做的，不是恩慈做的，恩慈是用来赞美和感恩的，
是。
显然是公义的神来对他们的恶行提前审判的。只是恩慈将这句话说出来了，然后我画了个问号在后面啊，因为我听的时候可能太快了。之后他们是到了一个什么水泉？那个水泉有名字吗？
没有名字，它就是泉水边儿。
哦，这一段我还蛮稀奇的，怎么能有一个瓶子还是个罐子的容器，然后那个泥巴就自动。
可能就是沉到底，他们就可
到
以
底，
喝了，是吗？
但是我试过呀，我以前玩的时候就接那个雨水啊，你那个雨水好浑浊的，然后要在那个瓶子里面可能放很多的，石头啊、树叶呀、啊，然后让它滴滴滴滴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可能要滴很多回很多回，才有可能有那个清亮的那个颜色。那这个水泉里。既然是有这个淤泥，说明它也是浑浊的一个水泉啊。
是，
然后这是个神奇的瓶子哎。
对，这一定是一个赐给天路客的一个瓶子，只有他们才能有的。我觉得是有一点 magic 神奇的一个瓶子啊。
是，你看这预备多好啊，我好想有这个瓶子啊。
我在想这个瓶子其实是不是就是我们在心中的这个真道，就是我们要去辨别，因为他说这个泉水已经浑浊了嘛，就是。现在我们就像我们现今的世界一样，我们接收到的信息，包括我们现在听到，包括我们去在网上去找一些帮助我们查经啊、明白圣经的一些资料，可能都不是真的很纯净的那个从神而来的那个话语了、信息了，这些都是相当于浑浊的泉水，
但是他后面说的是个瓦罐子嘛，我想起那个，就是有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的感觉，就是圣灵帮助我们，好像就把这个水啊慢慢过滤了，我们能分辨，我们有智慧，我们能知道哪个是可以喝的，哪个是不能喝的，就这个水它进到我们里面，才能真的滋养我们。
我恰恰觉得不是我有什么分辨力，而是我手里有这个瓶子。
对，就是这个瓶子的关键，它的作用。
对，就经过了这个瓶子，泉水就清亮，可以喝，而且人还可以畅饮。就是说，这瓶子啊，你可以不停地过滤那个水，不停地过滤那个水，直到饱足。我们也没有看过《解》这本书的那些有名的专家怎么解释这个比方的啊，但我认同你刚才说的，这就是圣灵。我们所有的资讯经过了圣灵，然后被圣灵洁净了以后，我们再饮用的才是可以喝的。所以呢，要很小心，很小心，因为如果是没有被圣灵洁净过的愚浊的水，或者是浑浊的，那会生病的。
是，这里说，因为一些不想天路客得解渴的家伙，常常把水踏浑。在书里面，他写了一个注释，是说在谬误的时代，要得着纯玄的道理是困难的事。他引自于以西结书34章17到19节。
那看来我们的领受也很接近真相，就是我们真的需要，靠着圣灵的恩典，懂得将自己所看到的经过神的真道过滤一下，才能够喝洁净的水。这是好重要的提醒啊！
不过我真的发现我喝了好多，不知道是什么泥呀、什么东西，都是偷偷在里面的东西。然后慢慢现在，哎，好像能够分辨一点点了。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这个瓶子虽然一直都在，但是我们可能很急呀，我们可能什么就还没等它过滤呢，我们就哇一股脑喝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一定就是知道了。我们一定要带到圣灵里面，就圣灵要帮助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安心，不管我们看什么，神都会帮助我们去知道他的心，更多
是，
是更准确的。
这是天路过程当中必经的一段路，真的会渴啊。
真的会渴，是的，是的。他后面紧接着说的这个虚名和虚伪在路上葬送性命。有很多人不愿意费劲攀山，执意要走到那些已经给他们做了标识、拦了路、用了铁链、用了很多的壕沟给他们拦着那些危险的路，他们还是走进去，都不愿意攀山。就这一段也是，啊，我觉得看得我心里咯噔咯噔的，我都在想我自己是不是也常常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常常也是这样的，就是看到了谨防小心，有路标，因为如果我们信主了，其实圣灵会提醒我们的，会有微小的声音，就如同这些路上的铁栅栏呀。还有一些壕沟啊、桩子呀、围栏呀，其实圣灵是借着各样的方式，在路上明晃晃的在告诉我们别走，前面
对，
尽头是陷阱啊，别往前
对，
走啊。但是你知道，人就是下意识吧，喜欢选择这个看似平坦的路，不愿意上山呢、啊。面对一个大山压顶，谁愿意花力气往上走啊？总觉着可能这是一条近路吧，看着平坦，好走呀。我也常会是这样，但殊不知啊，这些虚像的背后是陷阱在等着呀。关键是啊，它是有铁栏杆拦着的。如果呢，有时候是没有这些铁栏杆啊，这些柱子啊，这些壕沟啊，我们走进去了。还不能完全算我们的错，因为我们不知道嘛，不知者不为怪。可是呢，如果有铁栅栏了，还有一个偌大的桩子啊、围栏呐、拦着我们了，结果我们非要翻过这铁栏杆儿，跳过这壕沟，非走不可，一意孤行，那等待的结局就是个惨呐、啊。
哇，但是他这里为什么说的是用的是虚名跟虚伪在这两条岔路上面葬送性命？为什么用了这两个人的名字呢？
那我想追求虚名的人，而且内心虚伪的人，很容易走到这条路上，
哦，
听不进劝，徒有虚名的人，很自大，很狂妄的内心深处。
哦，有道理。哦，原来是这样解释，他真的就这两个人名就晃了一下，他也没解释说为什么是这两个人在这条岔路上。仔细这样想，还真的是，虽然说我们也不能分辨，但可能就像主耶稣当时斥责的这些法利赛人，他看着是很敬虔，好像是在走天路，好像是在敬拜上帝这样一群人，但是他们其实并不是真的知道这个山上是他们最好的地方，他们真的不知道上帝是谁，不知道那个好，然后他们就会去选择走平路，他们以为也能到那儿，然后反正因为他们就不是真的嘛，他们是虚伪的、假的、徒有其名的这样子的一群宗教人士，所以说他们也会经常走这种有陷阱的道路，他们也会无视。
我想在宗教上有追求虚名的人，在
嗯。
人世间各个行业或各个生活层面，也有去追求虚妄的人。其实自己不知道，特别是有一些看着很有学问、很有学识的人，他们会觉得这些学识、这些学问，我有的这些证书，就是我的追求，人生中最重要的追求。殊不知这些是虚名来的，因为这些追求的最后是人生的一个死局，并不能够真正的在天路上面啊，攀山的人走到的最后的结局，和这些追求虚名的人走的那条路径最后的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挺容易，有这种诱惑的，因为虚假的东西其实常常带着光明的样子来诱惑我们，自己要小心喽。
哇，很好，解答了我的一个疑问。我当时在就没明白这件事情，很好，很好，感谢莫言姐。所以，他其实后面女基督徒，她总结的就是什么样的人会走上这样的路呢？是那些重视逸乐、安逸享乐、轻视灵魂的人都会选择平路。
他说的更准确，更准确一些。安
嗯，
于现状，喜欢享乐，那就是嘛，活在虚空虚假当中。
嗯，哎呀，我们都是喜欢安逸的人呐、
就不要说了，汗颜，
啊！
汗颜。
哎呀，真的是神给我们通过这本书，给我们经常给我们敲
仔细
警钟。
想想，真的好形象啊，我都觉得我自己。看着这个人怎么能够看见铁栅栏拦着，还非得去呢？可想想，我不常常就这样吗？
是，我们在读这本书，都是已经是神在给我们立栅栏了，在给我们
对
看
呀，
了，多危险呢！
这书本身对我来讲就是个铁栅栏，小心呐，你走错路了，赶紧赶紧啊！
啊，真的真的，行哇！所以说，其实，他们真的需要刚勇一路的带着他们，跟他们说，其实这个刚勇就是神派的保惠师，其实就是圣灵，我理解的啦。就是，只是圣灵在他们这一条特别的艰难山的道路上，要发挥这个刚勇的这种，给他们赐他们刚勇，赐他们刚强壮胆的这样一个心。所以说，其实是圣灵一直保守他们，带着他们走过这些路，然后他们才明白。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圣灵的话，我们根本都不明白。我们就算走过了，我们发现哦，原来这个桩子在那儿，我不能走的，可能真的就是。人就是要去学的，要有人教
对，
的哦。
圣灵一路随行啊。当他们需要去辨识、需要清洁的水的时候，圣灵就在瓶子里面去清洁他们所喝的那个水，让他们可以有清亮的水喝。然后他们需要看到那些 sign，不要去走那些平坦但是走向灭亡的那些有陷阱的路的时候，圣灵就化成了各种各样的标识，让他们知道，提醒他们来到这些有狮子、有血魔的路上的时候，圣灵就借助刚勇保护他们，
是，
让他们可以走过这一段危险的路。
刚勇后来拉了小儿子一把，小儿子才
没有放弃。他说：“我刚才都要放弃了呀，真的
对。
还好你拉了我一把呀，
刚才放弃的时候还不是遇到狮子和血魔，是在
还没
这之
到呢。
前。对，这之前他太累了，真的，我太形象了这段路，特别是恩慈也说他自己累得也不行，在走天路的过程中啊，爬山路累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即便是恩慈有再多的慈爱，他也是真累。
不行了，我要坐一下，已经很
对。
好了。我觉得我就是不行了，我不想走了，我不走
对，哎，真的，上山的路如同登梯子，好难的；而下山的路就下坡的路就容易很多嘛。但是圣灵提醒他们不能贪睡，贪睡了就会遇到大麻烦。
是啊，在这个藤架里哈，感觉是一个，你想这么辛苦这么累，终于到了一个这么好的地方，可以休息一下。但是这个时候都要警醒，都不能够说我就可以彻底的放心了，我安全了，我不要警醒了。这个时候都要再次，他们要被提醒，要说
对，
谨防在这里，不要贪睡，要付沉重的代价的。
是啊，
其实
圣
真的
灵的声
很
音，
累耶，就这一路真
是
的就
啊，
是你心里是一点儿不能放松的。
哎，我就是那个，如果到了这样的架子上面，我又很累，我就是北京瘫了。那就瘫在那里，不想动了。
谁不是呢？常常我们以为真的，我发现有这个规律。当我们在生命当中，可能有些遭遇，有些甚至有些征战是非常大。然后我们打完了，精疲力尽，好像一切事情也解决了，或者我们自己靠着主，我们真的胜过他了啊！我们就觉得，哎，万事大吉了，我终于是不是可以轻松一点了？我终于可以有一段休息的时光。那个时光真的是很危险的，有些时候就是一放松，你人就回不来了，你曾经的那个宝剑就抽不出来了，
对，而且可能那个时候宝剑被别人偷走了都不知
都
道。
不知道哇。
就是不能贪睡片刻，这个贪字很重要，就是真的不能贪在那里，而且还贪婪的休息，要可以休息片刻，因为藤架就是王预备的，不允许休息的，但不可以贪睡。
就是要起来继续上路，继续
是
爬
啊，
山啊。
这个时候刚勇先生也很有作用啊，需要刚勇先生鼓励他们往前走啊，往前走啊。
是，真的，就刚勇一路相伴。后面说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这个，他们说下山到底是简单的，还是其实下山也是一条，才是最艰难的路？
这个我没听懂，是什么意思呀？
他应该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普通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下坡容易嘛。看上去是不用那么费力气，但是他这里加了一个前面有一个定语，是说我觉得日子将到，下坡才是最艰难的路。日子将到的意思，应该就是其实到了最后，我们每个人要交账，要在神面前受审判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才发现下坡，你最后的结局才是比你攀山更累的。你在与神永远相隔的这样一个硫磺火湖地狱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里面，你所受的苦，你将要付出的代价，远远比你当时如果攀山来说还要痛苦，还要难，是不是这个意思？
通顺的，这样说我就懂了，应该是这个意思。确实，当大灾难来的时候，人在灾难当中将是多么艰难呐！
你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解法，就是有点像，虽然我们基督徒在攀山，但是我们的心理是越来越刚强，因为我们在圣灵的保守之下，我们
对。
心里每天都被更新嘛，所以说我们这个世界不管加给我们多大的艰难险阻，其实我们心里是清醒的，因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但是当外界的这些环境来了，没有去选择这条
爬山路，而是走平路的这些下坡路的这些人，他们才发现哇，好，心里多么的煎熬，没有一个可以依靠，也不知道怎么去度过难关的这样子的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光景，其实是更艰难的。
是的，是的，这样说越说越通顺了，应该就是那样的一个光景，是很惨的一个光景。而且你看，上山的路虽然累，可是刚勇在旁边啊，那小儿子累得不行了，刚勇会拉他一把呀。所以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是随时随处我们的帮助啊，我们所求所需，他都可以供应给我们，无论是身体上的、灵性上的、资讯上的、体力上的，他都无一例外的随时供应保护着我们，一路随行啊，这多大的恩典呐！所
真
以
的，
再累都值得，也要往上山的路走呀。
是的，日子将到，上山路才是发现是最好的路。
越走越有盼望的路 啊。
对，是的。接下来是到哪儿了？
就你女基督徒说这段，其实我因为太快了，我就有点没完全跟上。有一瓶佳酿还是什么来着？
有一块儿，有一个石榴，一瓶佳酿和一块蜂蜜。这三个东西其实都是在圣经里面常常会出现的三样好东西，其实都是
对。
象征着应许之地的这种丰盛，这种神给的赐福给人的东西，对吧？
就是饿了可以吃的美
就可以
食。
吃的，
是啊，而且这是美食和佳酿嘛。方勇先生挺有意思，他说：“你们多吃一点吧，因为你们要继续往前走。我要回到家，我就不需要了。”他还挺可爱的啊，让这些女人跟孩子们多吃一点美食佳酿，催促他们好好吃。你
对，
们
他说
还要
他在
走
家
前
每天
面。
都吃。
对对对。
我在想，这个东西也应该也就是，比如说，就是神的话，就
对，
是我们每天必须得靠着这个过活的东西。而且他
对，
这个有个很有意思的注释，就说到在英文里面，佳酿就是这个酒嘛，佳酿和这个圣灵或者是精神是同一个词，spirit。就是其实佳酿它也是代表我们每天都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才有力气才有能力去真的过面对每天的生活
哇，那这个好，这个比方好，因为高勇不需要他，因为每天都在圣灵里面。
对，他自己就是圣灵派来的，对吧？
是，哇哦，对的对的，这样说更通了。而且后面还有个小插曲，就是女基督徒她好像把什么东西留在了原处，忘了，
就是这个佳酿的瓶子忘在那儿
丢
了。
三落四，而且把装着圣灵的瓶子给丢了。
这个真的很恐怖。
但其实我们不是经常过着日子就把圣灵给丢了吗？就照着自己的意思啊，谁还去求问圣灵的意思呢？所以我们要真的小心啊。
哇，真的，他说真的要时刻保持清醒，不要昏昏入睡，要当铭记在心的事，就不要冒失大意。哇，就是其实圣灵在我们心中，他会常常提醒我们神的话，然后我们真的要把这些东西，就是要好好的谨守在我们心里面的。就是有些时候，我觉得丢三落四也是，我们好像就没有圣灵嘛，我们就忘记神的话，我们也就真的就是会栽大跟头的。
如果没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在所认知的世界里独自去行走的时候，不堪设想的，每日浑浑噩噩，并且真的很容易上当受骗的，特别是女孩子们。上当受骗的，
大家也要好好听听孟言姐的肺腑之言呢。
真的，我们女孩子是，其实是可以很容易领受圣灵的给我们的大大的礼物的，而且圣灵保惠师是特别愿意让我们女孩子完全属于他，帮助我们去管理我们的生命中最最重要的很多很多情感的需求啊，生活里的各种 自己的想法啊、心思意念啊，其实圣灵保护师是愿意住在我们心思意念里面的。千万千万别浑浑噩噩过日子，因为照着自己的意思行，多半啊，你在遇见困难的时候也不会有刚勇先生出来帮你的。
哇，好恐怖啊！这个，
嗯。
他这里说，总是掉以轻心的话，我们会把欣喜都变成眼泪，阳
嗯，
光之后是一片阴云。他不是
对
反过，
呀，
他是反过来了。
是的呀，
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一种
嗯，
后果。
这句话真的是意味深长，阳光之后就是乌云，所以不要上当啊，女孩子们，别看着假阳光就去了，结果你以为是个阳光先生，但是他瞬间就没了，会被乌云盖顶，然后你就在眼泪当中度日了。
是，所以说我们如果一直拿着我们的家酿，我们真的有圣灵与我们同行，我们
嗯，
这才是我们最靠得住的，最能够不管阳光乌云，我们都能够过得去的。
对的。况且在最后那段的时候，还有狮子和血
血
魔，
魔。
哇，这血魔还是没有锁链锁着的，因为狮子有链锁着。刚勇说，他其实看着可怕，但不用可怕，因为他是被锁起来的。但那个血魔不是啊，那是真的会吃人的啊。
而且血魔说的话好嚣张啊，就让你觉得好像真的这是他的路一样。
嗯，
明明他是站在天路上拦阻别人，他还自己很有脸的说啊，你们不能走这过啊，这是我的路，就是好像是能把人震慑住的那种。
现在多么庆幸是刚勇跟着他们呀！
是，这个血魔应该就是撒旦的力量，
嗯
就是我们说
嗯，
天空中属灵征战，我们打的这个仗是对着这些人打的。
嗯，
我们狮子更像是我们眼睛可以看见的，好像一些生活当中具体的一些，困难啊、苦难啊，就是背后它是有一个灵里的一个
嗯，嗯。
力量的，是敌对神的，是要我们跟他陪葬的，就是
嗯，
属于撒旦的。
对，是的，所以我们需要刚勇这个大能的勇士跟着我们，不然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度过这个关卡的，天路客就停在这儿了。
是，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也目标错了，我们以为先去砍狮子，其实狮子不是最重要，是我们要对付后面的那个，
嗯。
是灵里的征战，我们是靠着圣灵打撒旦的这个权势的，这是其实是必胜的，他只是一个，他其实肯定打不过圣灵的。
嗯，
但是他就会吓到我们，他会让我们退
对，
却，会有胆怯，会疑虑。他的这个样子一出来，我们就吓到了啊。
是，
所以说，这
是
一切
啊，
真的，我们要有一件很明亮的眼睛，圣灵赐给我们，我们可以有信心，真的去得胜，而且战斗的对象要对。你有些时候我们都找错重点了。
嗯。眼睛看见的其实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那眼睛看不见的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因为看不见的才
对，
是来灭我们灵魂的那恶者。而且有的时候啊，我们即使看出去了，我们就自己的挥剑往前冲了，但不是的，这里是刚勇先生做的事情，
在前
所
面，
以对，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一场圣战。嗯，我们要让自己在与神同行的路上。不离开，不能够自己跑了。我们是需要刚勇先生的，他是为我们征战的，得胜
是，
的那一个。
阿妹，刚刚先生还先问了，笑道说："怎么了？无风无浪的日子，你们喜欢走在前头，怎么
嗯，
一见狮子就躲在后面了？其实真的就是我们的写照吗？平时
对对对，
不用圣灵吗？我们没有遇到什么吗？没有，不用依靠神，我们就
对。
自己往前冲了，什么事儿也不过问神，也不怎么样。那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还真的还能乖乖躲到神后面，
是，
还是好的。
是好的，是好的，至少还是在天路上面嘛。所以这也是神极大的恩典，他知道。所以刚勇是笑着说，他晓得我们的这个光景，所以他一路相随嘛。那而且是刚勇主动来跟着走的， 在这个女基督徒根本不知道会遇见什么的时候，刚永先生已经陪着他们走了这么一大段路了。所以从来都是神仙预备好了，我们需要的只是愿意在这条路上面选择去上山的路，而不是哇，跟着自己的感觉就走掉了。
所以这章给我们的是莫大的一个安慰和来自神的一个应许，就是他会陪我们走这条路，他会陪我们攀这个艰难山。
我们需要的就是无穷无尽的祷告，来到主面前，求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在这条路上跟着他的脚踪走，千万别跟着自己的想法走。
是的，我们就是要，我们能做的就是祷告，因为我们
祷告
太
祷告。
软弱了，我们什么都不行，离了神，什么都不能做。
哎呀，是啊，小心被血魔吃掉啊！离了神。
好了好了，那艰难山看得很精彩了，我们下一期可能是一个，又到了一个神给我们预备的好地方，是美好宫，就给大家透露一点，让大家有点期待，我们就等下一
好，
期一起来开这个盲盒了。
太期待了！美好宫里肯定有很多美酒佳酿。
哇，太好了，太好了！好吧，就下一次跟大家一起品尝了这
好，
些佳酿。谢谢梦圆姐了，我们下期再见。
好，下次见喽。
拜拜。 祝。